弟兄姊妹平安，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亲自的召聚我们回到你的殿中来到去敬拜。求神今日藉着你自己说话，同我们每一个人讲嘢，叫我们亲身经历你的信实慈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第二讲了。今天我们讲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大家刚才读完都应该明白个故事的原委了，是讲到拉合和探子的事件。我给他一个分题，叫做孤注一掷，全然倚靠。我们一起来到去看看经文是怎样讲。在我开始的时候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呢在我们去年呢七八九三个月呢，我用了三个月时间来讲《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呢，其实呢我们讲到呢神的仆人摩西在到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了，在到最后的人生阶段呢，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东的土地，在摩押平原里面聚集，跟住在那段日子里面跟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来到讲解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律例典章。那《生命记》所记载可以是摩西的临别赠言。以色列人在那里已经是一河之隔，在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只是隔了一条约旦河，他们一过河呢就入到应许之地。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入到迦南地，却是要他的助手、他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入迦南地。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上一回合的时候讲到什么呢？约书亚来到被神来到去差遣过河的前奏第一集，神怎样吩咐约书亚，叫他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要他来到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而约书亚去将神的说话来到去教导百姓的时候，百姓的回应就是凡耶华所吩咐的我们都来到去遵行。现在来到第二章，约书亚就差派探子来到去窥探迦南地。我们今天讲到大纲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拉合保护探子，然后拉合和探子来到立约，结果是怎样呢？让我们来到去细心去看看神怎样在这段的叙事里面来到去显出他自己的作为。很简单，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记载就约书亚派两个探子来到入到去耶利哥窥探全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当我们讲《生命记》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摩西也回忆过曾经以色列人是派十二个探子来到去窥探迦南地。不过那次就惨了，就是因为那次回来之后有十个探子说报恶讯。报恶讯的意思，他们不是说迦南不是美地，迦南很正，不过那里呢城墙又高、那些人又大只、我们不够打的，我们不要去了。是只有两个人，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很明显约书亚自己曾经做过探子，现在今天他又差两个探子去当中来到去做、我相信他都很谨慎行事，他不希望是怎样，他不希望今一次好像三十八年那次一样来到去重蹈覆辙。不知道我们又要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要几多次，可能神不再给机会呢？如果你看圣经后面的记载就知道，原来他找两个人去，那两个人是年轻的探子、很明显那两个人是新生代，很明显旷野上一代出埃及那些已经死了、这个新生代在旷野里面成长的，他就派他两个去。我相信选得出来去做探子、去做间谍的都是非常之眉清眼期，所以就是这样，他们就去了那里了。第一个过约大河的渡口过到的城市呢就是耶利哥。那你知道在当时的日子里面呢，已经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东的所有土地，意思就是说呢是其实约旦河西的人那些诸王都知道 哇！以色列人已經在那裡來到去集結，隨時都怕他們過河來到去侵佔迦南人的土地。所以對於耶利哥人或者對於耶利哥皇帝來說是很緊張的。為什麼呢？因為耶利哥就是這麼多個迦南地的城市最近什麼？最近那條約旦河的，只要一過河之後呢，很快就去到這個的耶利哥城市。所以如果我是耶利哥王呢，我一定是什麼？廣布善眼來到去及實每一個道口，看看有什麼生面人，看看有什麼人會入來我國家來到窺探。所以探子都其實知道不容易去做的這個差事，他一定要掩人耳目。怎樣掩人耳目呢？你入到別人的國家，那你用什麼身份呢？如果我們入國內知道要簽證，簽證的時候要講明你做什麼，牧師幾乎就很難申請入去。同樣的道理，掩人耳目，他一去呢就走了去什麼？走了去拉合妓女那裡來到去住宿。你旅遊啫，旅遊去玩，咁啊，梗係揾啲地方去尋歡啦，咁啊會掩人耳目啊。不過你睇清楚，聖經記載咧，話嗰兩個探子係去嗰度住宿，唔係去嗰度嫖妓啊。睇清楚，唔係做緊嗰樣嘢嘅。其實咧有啲學者嘅研究咧，當其時咧，拉合咧呢個妓女咧，其實佢個屋企咧係好似一個 motel 咁嘅，係一個旅館嚟嘅，係俾嗰啲人咧去耶利哥嘅時候要揾地方落腳去投棧嘅地方嚟嘅。好可能拉合係經營一個旅館嘅生意，不過佢兼營副業。如果有啲人有需要嘅，咁咪提供服務咯，就係咁樣樣嘅。所以呢兩個探子嚟到去到嗰度，希望就神不知鬼不覺。結果呢行不通，因為行動曝了光，很可能他們耶利哥王的善眼已經看到，咦，有兩個陌生人來了這裡，周圍及這裡又看，那裡又看，好像很有興趣，又去這裡查詢，那裡查詢。於是乎耶利哥的皇帝就派一些爪牙，派一些部下來到去到拉合家，要拉及埃合來到交出那兩個的探子。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圣经就记载拉合就将那两个探子就藏在麻袋里面，大概是这样。你记住一件事，在当时以色列地，特别耶利哥那些地方是很少雨水的。耶利哥本身是一个绿洲的城市来的，是有地下水有水源在里面的，所以那个地方虽然好像在旷野里面，但是一个绿洲，所以才可以住得人。那個屋不是好像我們這裡那樣怕落雪金字頂的，他們可能是平頂留在上高來做什麼曬農作物這樣樣。自然上高有很多我們廣東人的禾杆草，那就最容易的了，叫那兩個人躲了下去裡面。但是問題我在想，聖經沒有講一件事，究竟是拉合怎樣知道這兩個人的來歷？如果你是拉合，突然間你會不會將那兩個人收埋？你一定要知道個底韻發生了什麼事才行。究竟是個探子自己向拉合表露身份，喂，我其實是密探來的，不過呢現在你那些捕快來追捕我，你可不可以讓我躲在這裡啊？然後拉合就做回應，還是拉合已經發現到這兩個人形跡可疑，就問他的時候他表露身份呢？我們不知道，只是聖經記載了一件事，這兩個人就被拉合來到去將他埋藏了在個房頂上高。很可能是一個這樣的圖畫來的，即我嘗試用想像空間去想，哇，耶利汪派一些捕快來到砰砰砰敲門的時候，那裡面拉合就要出來應門，然後就說你裡面是不是有一些的密探，我們要來緝捕他。那可能那兩個在裡面的人就說，啊，我們其實是這樣的，即刻就馬上就帶了他上樓上，然後呢就藏在禾櫃裡面。更加勇敢機智的就看到拉合在千軍一發的時候開了門了，見到那些捕快了，那些捕快問耶利哥王要你交那兩個人出來，拉合答得很鎮定，他說沒錯，真的有兩個人來過，不過我不認識他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來的，不過他已經什麼，他已經走了，如果你現在快點去追他呢，都可能追得切的。 咁啊，你快啲去追啦！哇，真係好嘢嗬！就將嗰啲嘅步快咧，就洗走咗啦。咁啊，如果你係步快，你都諗到你去邊度追噶啦，係嘛？如果佢喺第二個邊境嗰邊過嚟嘅，你梗係沿住邊境嗰條路，沿住約旦河去追佢個渡口度，希望佢喺未坐船之前咧，去截到阻截到佢咯。聖經記載，當呢啲嘅緝捕嘅人一出城門嘅時候，就發生咩事啊？城門就已經關鎖起來，即係佢哋差唔多係黃昏嘅時候要鎖閘啦，就閂咗城門。意思話其實探子咧係好危險嘅情況。你諗下，邊境口岸閂曬啦。你有冇掟走啊？城門閂咗，即係閂埋門。只要我用多啲時間，我遲早都會抄到你出嚟噶嘛。就係咁樣嘅情況，我哋睇到拉合係勇敢機智。但係更加令我疑惑嘅時候，就會諗啦。其實佢咁樣冒住生命危險去救呢兩個探子，係犯咗咩啊？叛國嘅死罪嚟嘅。用我哋今日個講法就係咩啊？他現在在勾結緊外國的勢力，他在度洩露緊國家的機密，他危害緊國家的安全，這個是叛國的死罪嚟。我就會問，如果有人嚟你屋企度住，你又同他唔係好熟嘅，他要你做一樣咁嘅嘢，你愿唔願意幫他呢？是乜嘢驅使到拉合嚟到哇喺冒住到殺頭甚至係抄家嘅危險嚟到去行呢一步咧？呢樣嘢我哋嚟到要思考嚟到去諗嘅。尤其是你都覺得嗰兩個人唔係好熟嘅時候，你信唔信得佢個？佢噏嘅啫。如果佢唔係咁講嘅時候，你做咗呢樣嘢，你真係好大件事嘅，係嘛？大家有冇諗下？如果你代入去拉合，你會唔會真係咁做咧？你會唔會窩藏兩個嘅罪犯或者係間諜咧？你係耶利哥嘅公民嚟嘅喎。答案喺邊度咧？答案就喺下邊嗰一段，拉合點樣同探子嚟到去立約嗰段。當嗰啲步快走咗之後啦，拉合上樓上房頂度嗌佢哋啦，出嚟啦，出嚟啦，咁樣樣嚇，同佢哋傾偈啦。拉合就同佢兩個人講嘢啦。其實拉合喺第九、第十、第十一節咧，做咗個信仰嘅告白。佢點樣同呢兩個人講咧？佢話對他們二人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了。你們使我們十分害怕。這地所有嘅居民都在你面前膽戰心驚。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啊？他說我已經知道了，我知道耶和華將這塊地是給了你們的，所以我們很害怕，害怕到什麼？聖經說膽戰心驚。那我又會問一個問題，你怎麼知道呢？你說你知道， 你從何來到去知道神將這塊地交給以色列人呢？下面那節跟著就解釋了，他說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從埃及出來的時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阿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恶，把他们完全的消灭。啊，原来他说我怎样知道呢？我是听回来的。那我又再问一个问题，你怎样听回来的呢？你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啊，如果我们刚才那个諗法係咁樣樣，就是、拉及佢經營一個旅館，咁啊好多人都會有遊客，每日過境都要幫襯噶嘛。你有好多旅客嚟到幫襯你嘅時候，你又要同佢傾偈噶嘛，好似啲 B&B 咁噶嘛。咁啊，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就話啊，你嗰邊有咩消息啊？嗰邊點樣樣啊？嗰啲人就會講啊，你知唔知啊？嗰啲以色列人啊，集結曬喺約旦河東嗰樣啊，佢全個約旦河東的土地都被他們霸佔了，連那個最好打的那個叫做巴山王岳，他的財物有成八尺長的都被他拿了。哇，那個阿摩利王西宏都被他燒了，全個約旦河的東岸都被他霸佔了。啊，所以我們沒地方走，我們現在走過來這邊。大家有沒有想想，原來在一個經商的要道裡面，拉合是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他收到很多的資訊。他不單止知道近期的事，近期的事就是那兩個王已經被人剷走了。遠的是什麼？當日耶和華神怎樣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好難去相信一樣咁嘅事喎。你諗下，有一個超級大國，嗰個叫做埃及，當其時埃及嘅大國裏面有班奴隸，嗰班奴隸居然呢埃及無條件釋放佢走曬喎，仲要喺走到最後一站過紅海嗰陣時咧，將埃及所有嘅戰車馬兵都葬身喺紅海喎。你想象一下，一個超級大國所有軍力一鋪清袋的時候，這件事震不震撼啊？這件事這麼震撼，藉著啲旅客帶到那些資訊來到拉合那些，他是怎樣？他聽到，哇，他聽到原來這個神是這麼厲害的。跟著他第十一節，就是我們今天的金句，他說我們聽見了，就什麼？就心裡驚怕。他说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面前站立，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什么？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弟兄姊妹，他听见这些事就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呢，他说在你面前站立，没有人可以有勇气在你面前站立，意思是什么？腳軟咯，如果用我哋講話，弟兄姊妹，好多人上嚟呢度要侍奉讀經嘅時候，佢都有咁嘅感覺嘅，腳都軟。點解啊？因為佢驚嘛，驚面對咁多人嘛。其實迦南人聽到呢啲消息嘅時候，無論係以前神點樣帶佢出埃及紅海嘅事件，無論係今日神點樣將約旦河東兩個王交喺佢手裏邊，都令到佢哋個心嚟到去驚，膽戰心驚。但係最重要，拉合喺呢度嘅宣告、信仰告白，佢話：你哋嘅神係咩啊？係天上嘅神，亦都係地上嘅神。話本籍天上地下，唔係地底下。佢係天上嘅神，係地上嘅神。意思係咩啊？呢個神係全地嘅主宰啊！弟兄姊妹，佢唔係一個咧，我哋用英文講嘅 localized God 啊。其實迦南人的信仰裏面，他們不同的民族就拜不同的神祇，每個民族都有幾個他們心儀的對象來去拜，他們拜這些神就認為那些神就管他那一忽。我們中國人都很容易明白，不知道你小時家有沒有土地呢？我記得我細個要走，要幫阿媽去裝香嘅咧，咁啊啲土地嗰度啊，即係咩咩五方五土龍神啊。咁你讀《西遊記》睇《西遊記》嘅電影都知啦。啊，孫悟空去到邊度，想知道嗰度嘅環境點啊？揾支金剛棒動下個地下咧，叫嗰個土地公上嚟就問佢嗰度行情噶嘛。咁即係話土地係管咩啊？管一忽嘅啫嘛。咁而家拉合認識到呢個神係點啊？耶和華呢個神點啊？聽到呢個神唔係淨係管一忽嘅，係管天管地上边嘅，佢知道呢个系终极嘅神，系知道呢个系The One嚟嘅。弟兄姊妹，让我哋嚟到去温习下头先嗰三节经文系咩？第一，经文话俾我听，佢知道神已经将呢块地俾咗佢，佢知道上帝有应许俾以色列人。第二，佢听见神系同以色列同在嘅作为。无论在过去红海的事件，无论在今天怎样消灭那两个皇帝，第三样东西他很清楚知道，这个神是天上地下的神。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弟兄姊妹，即是他很想得清楚，如果我不信这个，我不依靠这个，我没有希望。那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会冒着叛国的危险都不听耶利哥王的说话，交出两个探子，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抄家的危险，都要保护这两个。他这样其实都是赌博来的，所以我给的题目是孤注一掷。如果那两个人 不兑现，或者那两个人到时应承你的东西不兑现，那怎么办？你都是什么？你都是死。不过要这样想，会横又死，掂又死的了，迟早他们过来都是死的了。现在被耶利哥王揭发到捉到我都是死的了，是不是都死的了？我为什么不搏一扑？我要知道这个是唯一的出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弟兄姊妹。所以拉合跟着要做是什么呢？他就要求起誓，请求恩待了。他现在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我既然恩待了你们，你们也要什么？恩待我的父家，并且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拉合有要求啊， 你向神起誓，嗱，我而家对你好啊，我啊包庇你、窝藏咗你、保护咗你啦，咁你都要识做先得噶，对翻我好啊，好似 cut 嚟丢咁啦，即系同佢讲数啦。佢话咧，俾啲证据我啦。咁啊，要求嘅其实目的系咩咧？就系最后嗰句啦。佢救我嘅命不至死亡。佢觉得只有以色列嘅神可以救到佢，只有藉着呢两个探子要佢向佢请求，先可以救到佢。拉合不是希望救他本人，希望救他父母兄弟姊妹，即是他全国附加的人都希望救了。那探子怎样来到回应拉合的诉求呢？三个条件，开出三个条件。第一 ,Number One, 就是什么呢？你记住记住，你不可以泄漏我们今次的行动。其实讲了两次，在十四节在二十节，你看圣经就有了。第二个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记住将这条朱红色的线系在你随我下来的窗户里面。他要绑一条红色的线或者绳啊，绑在窗口做记号。第三样条件是什么呢？你也要把你的父母兄弟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我屋里面。这个呢其实是讲紧到期时要攻城的时候啦。咁你唔該你嗌曬你啲親戚朋友嚟曬你間屋企啊，喺第度唔保嘅，唔包嘅，淨係呢間嘅啫，就係咁樣樣。開出三個條件，拉合點樣反應咧？拉合就話成交，制你話點我就點啦。於是乎就教佢點樣嚟到去脱險啦。聖經話，於是那女人用繩子把二人从窗户除下去，因为他的房屋在城墙上，他就住在城墙上。你有没有留意啊？耶利哥本身有很坚固的城墙，耶利哥的城墙上居然有个拉合，有个 motel， 有间旅馆在那里，来去建在那里。哇，那里走路真是方便。那我就明白为什么北美洲去旅行呢，你呢奉旨的 highway 旁边的 exit 呢就找到什么？找到酒店了。其实都是这样的原理。图画话俾我哋听，拉合咧就系去用一条绳去将呢两个人嚟到去除下去，离开呢个耶利哥嘅城，就系咁样样。咁系咪已经走甩咗咧？头先讲过嘛，城门都关咗啦，你咁容易走得甩咩？拉合就教佢，嗱，你唔好即刻走去渡口度搭艇翻约旦河东啊！你第一件事要上山度匿埋先，匿几多日啊？匿三日，点解啊？等到追捕你过渡啦，有足够时间，你先至走出嚟，你过翻去咧，你就会平安啦。咁探子有冇照做咧？当然有啦。咁个结果就系点咧？结果就系咧，拉合果然系守信。探子是平安来到去脱险的、探子其实在这里呢回到去约书亚那里呢，他就知道拉合已经履行了三个条件的其中两个。第一个什么？没有泄露那个秘密，如果泄露了他怎么走得了呢？第二个是什么？他已经绑了一条红色绳红色线在个窗口上，这两样东西做了。还有一样未做是什么？就是将他那些亲人集合晒间屋，嗰个要等迟啲喺约书亚记第六章就有交代啦。喺度我哋谂嘅时候，探子喺呢次入去迦南地，佢学到咩功课咧？如果你系嗰两个人，你会有咩反应咧？喺成段圣经最后呢节就系佢哋对约书亚咁样讲：，佢耶和华真的把那地全交在我们的手里，那地所有的居民都在我面前什么呢？胆战心惊。什么意思啊？这句说话，哇，原来神真是呢令到那里的人呢惊得我们这么紧要，他们已经给了我们一过去呢，他们就会跪在叩头了。即意思是这样样。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原来这班以色列人，我相信探子特别新一代在旷野里面成长的人，他未必看到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听到很多东西，他听到摩西的教导，特别他有很多头脑上的知识。我知道什么是好，我知道神怎么伟大，我知道神怎么信实，神怎么慈爱， 但是要经历那些事呢，就要透过他行动。当这两个人入到耶利哥，经历到拉合那个的对话，经历到他的接待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哇，原来神真是将这笪地方来到去给了我们，由头脑上的知识转成一个化为一个经历。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探子的脑海里面呢，会想起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几时唱的呢？出埃及记，当以色列人过完红海之后，有一首叫红海之歌，或者他们叫做摩西之歌、米利暗之歌。当以色列人过完红海之后，看着海合翻埋的时候，将埃及的军兵马车来到去掩盖的时候，神为他们来到消灭这个的追兵，消灭这个大敌的时候，以色列人唱了首红海之歌。其中有两节是这样讲的，他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找住非利士人的，疼痛找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找住。跟住最后那句是什么？一起读啊！迦南的居民甚到笑化了。请问这首歌几时唱的？刚刚过完红海的时候唱的。其实这首歌他们一定会在过节的时候一定会成日会唱，那些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会知道的，但是知道还知道，怎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唯一知道就是前面那些啦，非利士未到，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他们兜了38年之后要入去迦南地的时候，他要经过以东摩押的嘛，人家给不给他过啊？他给钱，人家买粮食买水，他说我不制。为什么？人家怕着你停了在这里不走的时候，我不是很大件事，整个国家都被你霸买，宁愿神话那你兜路行。所以有两个已经经历，但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呢，就是今时今日他们入到去真正经历到的。弟兄姊妹，神是其实藉着一个外邦人叫拉合的口来到告诉以色列人听，耶和华真是信实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经历不知道你和我信了主之后有没有的呢？你知道神是信实慈爱，我们每一次回来敬拜都会唱的，但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一份的真真实实的东西呢？这个经历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到去行神的路，以致我们更加经历到神的保守、神的引领、神的护理。讲就可以很多，但是你要知道的呢，你一定要行下去。我还记得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自己很深刻的那段的经历。最初挣扎就是说读什么鬼东西啊，我就跟牧师说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读什么鬼东西啊。那牧师跟我讲，他说不是的，你去到神学院你就发现到啊，个个都好像你这样的年纪或者比你更大的。那结果真的去到上堂的时候，哇，真的这样啊，当然有些很后生的啦。那原来真的这样样的。哇，跟着我自己想了，读神学读完出来有没有出路的？如果出来没人请的时候怎么办啊？现在我来加拿大已经真是加拿大，我又不是有好好的工作，我又不是很多的积蓄，如果我拿出来之后真是清袋的，清完袋之后怎么办啊？神的呼召就是要你去做。我对神的回应就是以斯帖记那里，死就死吧，我真的这么想，死就死吧，读完才算了。当我真的肯去做那样东西的时候，我记得去报了神学院了，去读了，落到去住宿在宿舍那里，飞机落了飞机，搭了的士，将两样夹行李去到宿舍，以为安排了宿舍就有得入住，怎知道那个宿舍那里没有交代，他不知道我来，那我去到门口是没有门口入的，结果我不知道怎么办，已经是黄昏了，天开始黑了，唯一就是在个宿舍门口有一个电话，那个电话不是打出街的，是叫做 campus security。 那我怎么办呢？我打电话给他，我是什么什么，我来了这里了，不过我没门口入，不知道怎么办。我打给他，隔了一段时间就有个人驾着车下来去到我面前， 咁就車咗我翻去嗰個保安中心嗰度嚟到去安置我。我就俾曬我啲文件佢睇啦。嗱，個電郵話俾我聽，你肯定咗，你話到時有人接待我，又點點點。我話而家乜都冇嘅，嗰點算咧？唔兑現喎。咁佢就幫我去奔走啦。結果咧就因為嗰度係冇得入，咁佢揾咗另外一個房間，另外一個地方。咁、那、嗰個房間未預備好噶嘛，又要叫啲 room service 去攞枕頭、攞被鋪，搞咗大輪啦。佢忙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個台面度有個 pizza 喺度。本來咧，我唔打電話嚟咧，佢就喺度食緊 pizza， 睇緊電視，睇緊球賽嘅。咁我呢個不速之客打電話去嘅時候咧，就搞到佢好忙碌。不過好好啊，可能佢都係基督徒嚟嘅，因為有間基督教學校嚟噶嘛，神學院嚟嘅。咁佢就問我：你要唔要食一嚿啊？你問我個心裏邊啊，其實我好肚餓，因為落咗飛機，諗住將啲行李入咗去宿舍，開夾攞公仔面搞掂嗰晚先啦。公仔面而家都冇得食啊，因為又冇門口入。咁、那個 pizza 就等喺你面前啦。佢就話：你要唔要食夠啊？我話感謝主，你睇下神幾信實咧。跟住我就佢搞到咁上下，我就問佢一樣：我星期日我想敬拜，嗰日星期六去到。但是呢之前我已經做了功夫了，他問定周圍有什麼教會，你可不可以來車我，沒有一間教會有回應。那呢我知道星期日不知道怎麼辦，又不懂駕車，又沒有車，又不知道東南西北。我就問那個保安員，我說最近的教會在哪裡、在你神學院哪裡？他跟我那時候上網查完之後，哦，這裡最近了，在旁邊有一間。那呢本來就要行去噶嘛，如果我正常住宿舍，但係因為我冇房住，佢安置間臨時嘅房咧，我又冇鎖匙，所以要每次出入佢都要嚟幫我開門閂門。意思即係話咧，第二朝早佢嚟幫我開門，我話要敬拜我呢間教會。佢話我既然嚟到啦，我車埋你去啦，我就咁樣被人車咗去嗰間教會度。去到嗰間教會更加神奇嘅就是，我好一世都唔會唔記得嘅咧，就係咩咧？在那天我還在想晏晝怎麼辦呢，神就已經預備了，叫那個牧師講堂亞伯拉罕創世記第十八章怎樣接待客旅。那牧師講完整堂道就是講了，你們當中有沒有客旅，麻煩你的會眾今天請他回家吃 lunch。 那你知不知道我唯一一個就是一個是黑色頭髮的，全部都是西人來的。我旁邊的西人另一個旁邊看看我，他说你今天可不可以去我家吃 lunch？ 我心里面说，我心里面求之不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去到家就不同了，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他，他就接待我。当然我仍然住宿舍，他又给一些沙煲硬餐我回家怎么煮食，他又给我微波炉，我又给一些东西我，总之呢就令到我有单车踩有成，我可以搞得掂自己那段日子。我就看到神怎样丰富供应，当你愿意行出第一步的时候，神就告诉你我是信实，但我怎知道呢？真的要行出来。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的日子，祭司抬的约柜那只脚一踏落去水里，约旦河水就干，但你未踏落去的时候是含含声的水。我就是这样，当你去行过一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昔日的探子同样经历到上帝的真实，很简单的一个经文，耶和华真的，他不是不知道，不过现在他真的，哇，原来那些人真的这么鬼怕的，在里面现在他知道了，那打耶利哥呢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又看看拉合又怎样，拉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圣经话第十一节金句，他说我们听见了就心里惧怕，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面前站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拉合他是听见人地讲这个神怎样犀利怎样劲，他就怎样，他就单纯的信心就信了。怎样看到他信？因为他有行动，他承认了唯独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掌管世人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宁愿去顺从这个神，他宁愿去压住在这个神道，都不听人话，就透过他的行动来到表现出来。听而相信令我想起两段经文，第一段刚才有给大家看过， 就是新約的時候那班的使徒，耶穌復活升了天了，使徒們他要傳福音，他被當時的猶太公會猶太的領袖打壓，拉去公會道審。你記不記得使徒怎麼說？就是四章十二節，他說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你記不記得那些公議會的人叫使徒做什麼？不要再出去亂說，不要說耶穌復活，他聽不聽我說？他說信從神不信從人是應當的。你又記不記得在耶穌他復活了之後跟他的門徒顯現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叫多馬，是吧？第一次耶穌跟門徒顯現的時候他在哪裡？不在這裡。他就很不憤氣了，我不信你們說，你們說耶穌復活嘛，即是他的門徒，其他門徒說，他說除非我親手摸過他，看到伸隻指頭探入他肋旁，我才信。那很幽默啊，約翰福音記載就是又過了八天，神又特別呢為多馬來到顯現，在他眾人當中來到顯現。跟著耶穌就挑戰他，你想摸嘛，伸隻手指來摸啦。現在多馬敢不敢摸？他說我的主我的神。耶穌的回應是什麼呢？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真真正正的信心是在你未看到那樣東西成就的時候你去相信。如果那樣東西你完全看到了知道結果，我使鬼你信嗎？信心就是一些未發生的東西，你相信它會實現的東西才是真正的信心。第二件事我们看到呢，拉合是浅信于行，他相信耶和华，惧怕神过于惧怕人。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愿意冒生命的危险，他宁愿不听耶利哥王那个吩咐，宁愿去相信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天上的神，是地上的神。所以希伯来书怎样来到去评价拉合这个人呢？不容易，圣经里面一个这样的人会有重复的记载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一章是希伯来书的信心的篇章，也是个信心的英雄榜，居然有一个这样的记载，他是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他的信心建基在哪里？他建基在这个神，他建基在这个创天造地的神。第三样东西，你看到一样东西很独特的，就是什么呢？他要求起誓。刚才不是讲过他要那两个探子来到去发誓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那两个探子发誓？其实就是信不过而已，我跟你都不是几熟，刚刚见面一日两日，哇，你叫我信你，如果你走数怎么办？弟兄姊妹，他将那个要求摆什么？摆在上帝的手里面，要他向耶和华起誓。你证明一件事，他真的很相信这个神，因为他将那个信任的基础不是摆在这两个人上，要这两个人向神来到交账起誓。起誓其实是什么呢？是要神来到做证，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到去监察。那你就真真正看到这个女人她的信心是建基在神上，不是建基在个探子上。真的她去了不回来， 你有什么可以做啊？你什么都不可以做，但是她相信上帝，这样是很真真实。从这几点我们看到呢，拉合是显明她有真信心，他是有信心有行为，他是浅信于行，要求起誓更加看到他的真信心的出现。所以结果是怎样？结果很清楚，拉合是被神纪念。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当以色列人攻入耶利哥城的时候，有那段这样的记载，22、23节这样说，他约书亚对窥探那地的两个人说，就是当日那两个探子，你们进那妓女的家里去，照着你向她所起的誓，把那女人和她所有的一切都从家里出来，
那两个年轻的密探就什么？就进去，把拉合和他的父母、兄弟、他所有的一切，以及他所有的亲属都领出来，安置在以色列人的营外。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一个人的信心令到全家得救，当然是讲肉体方面的得救。其实这个都给我们去想到，当你一个人信耶稣，你有好的福音见证，你彰显神的爱，你屋企迟早都会受他感染，成为上帝的一份子。弟兄姊妹，你看看拉合是怎么样，值得你和我去深思。即是说呢，探子开出的三个条件呢，第三个条件就在这里，你一定要集合他在屋企里面，他不来你就没份了。其实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叫罗德嘛，罗德叫他的女婿，叫他的什么？不骚他，只是得罗德一家和两个女走，结果最后死剩得罗德和两个女儿。一个人有信心，他家的人都相信以色列的神，才肯有行动，集合在这里。如果不是，做来做什么呢？结果全家得救。拉合被神纪念，拉合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外邦人，出身是一个妓女，身份是低微，但却是因信被神纪念。不单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他的名字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更加记载他的名字。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拉合撒给撒门生了波亚斯，路德给波亚斯生了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谁啊？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的开始。有没有想象到一个这样的人居然会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还要是女人？今天女权 很大倡议，女性要平等，女性不被人性骚扰。有些人就说圣经就是即是很保守的，圣经对女性不尊重，我就不同意了。因为很久以前我有一个同事，西人同事，她是女性来的，她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说你有没有读圣经？她说圣经就是对女性不好的。那我说不是的，我就用了很多例子举给她听。我说夫妻关系要我们做丈夫要怎么舍己爱妻子，我说给她看到是互相尊重的。我其中一个就是好像这里，你看看圣经里面对那女性一样有她名字。在一个父系的社会，古代近东的社会，以男性做主导的，你居然可以看到圣经对女性那个地位的评价，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么想。拉合是在神眼中被纪念。弟兄姊妹，有些人就会说，喂，他很离谱，他说大话，你有没有看见他讲大话，骗那些暴快，那他都还被神纪念？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赞赏拉合是说他因着信，是他的信心，不是圣经赞赏他讲大话。大家看不看到？他讲大话吗？那你跟我讲不讲过大话？你跟我有没有讲过大话？你跟我都有，其实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一个方法信得救的嘛，因信称义。你和我都是一样，靠住耶稣基督的恩典，靠住上帝的恩典，被神来到纪念。所以那个不是他被称扬的地方，被称扬的地方是他有真正的信心。弟兄姊妹，拉合这个故事告诉你和我听，证明神是接纳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什么背景，基督是为全世界的人死，凡是凭着信心去到他面前的人都会什么呢？都会得救。就算你是罪人中的罪魁，好像保罗说自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衰到贴地的，我逼迫基督徒的，神都改变他，用他来到去传福音，何况你和我呢？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故事正正告诉我，所有的人都在神的爱的范围，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用信心来到回应他。我们尝试站在拉合那个环境里面来到去思想你和我的生命。弟兄姊妹，再想想什么可以救你一命？弟兄姊妹，什么可以救你一命？是不是金钱？没错，你有多少钱呢？你可以买多些补品吃，你可以有最好的医疗来到照顾，我都相信。 知识、保健知识、美容知识、各样安全的知识是很有用，但是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救到你一命呢？保险、危疾保险、平安保险，什么保险都有得卖，是不是那样东西救到你呢？弟兄姊妹，我要你静一静，我想你想一想，好像拉合一到最重要的关头，是什么救你一命啊？弟兄姊妹，现在经常说压力测试，今年就来会加息了，那些银行的按揭贷款就说你最低限度要加两厘，看看你供不供得起。我都挑战大家，你做个压力测试，我问你的安全感建基在哪里，你问一下你自己，当你失去了什么，你会失去了平安？金钱、知识、保险，你是不是觉得没有了这些你没办法睡得着觉？圣经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还是你深深相信完全依靠那位他看顾麻雀，连你每一条头发都数过那一位呢？你真的好好地问自己，哪个可以救你一条命？人生就好像一场赌博一样，拉合的故事告诉你和我，他没有选错，因为他压住的是这位天上地上的神，他真是孤注一掷，全然倚靠。你和我今天看了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来到学习孤注一掷全然倚靠呢？我有没有想过将我们余下的生命压住给上帝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思想，有很多的信念，这些信念可能跟圣经是会有冲突有挣扎，令到你不愿意去专心跟从神。你只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究竟是相信神多一点，还是相信专家说的多一点？你相信自己的经验多一点，还是相信圣经的应许多一点？你相信那些 common sense 多一点，我们叫常识，还是相信神的话语的实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怎样花钱，你怎样储钱？中国人的智慧，储定钱投资多些，到老就不用忧。但圣经说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你积在地上的财就会怎样，就会有贼偷有虫咬。我就真真正正经历到了，在年尾的时候家里被人 break in、偷了一些东西，那人问我损失了多少，牧师次次都问我都不知道怎么答，损失了金银珠宝啦。不过我答他就，我需要用的东西在这里，我不一定需要的东西他拿走了，更加让我思想到这段圣经的实在。他说积财在天，让我思想到那件事的时候，我更加跟神说我可以还奉献多少呢？在年尾的时候我就再检讨，我就尽我自己力去再奉献，因为我知道只有放在那里贼佬不会再偷到。你做多少保安设施不是不重要，你做多少事那些事都是今世的，那些都是短暂，唯有你看到上帝是天上的神地下的神，是你值得压住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看的事一定不同。你要问自己你摆在哪里，你怎样用你的时间，就告诉你你怎样相信这个上帝。如果侍奉神是一件好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经常打锣这样都找不到人侍奉呢？如果祈祷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为什么邀请极都不是那么多人来祈祷呢？其实都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我们对时间的那种看法，我觉得怎样用我的时间是用得最值呢？拉合给我们学到这个功课，孤注一掷全然摆上。其实我们要学一样东西，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你让我们看到你的仆人使女怎样来到经历到你的信实慈爱，你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真信心。求天父你教导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浅信于行，叫我们将我们余下生命压住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